明年的2027年中国21大政治局常委七个人，谁会上位，谁会退下来，谁又会留下来？这个问题比过去几届都更难猜，因为到了2027年现任七常委里，习近平将满74岁，李强68岁，赵乐际70岁，王沪宁72岁，蔡奇将满72岁，丁薛祥65岁，李希71岁。按照过去的年龄惯例，这里面只有丁薛祥能留下来，其他人都得退。但问题是，他们真的都会退吗？习近平大概率还会继续干下去，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李强会不会继续当总理？72岁的蔡奇会不会破例留下？王沪宁还有没有可能再干一届？今天我们就来深度分析一下2027年这七把最高权力的椅子，最后到底谁能坐上去？有一个问题先留在这里，除了这七个人，21大真正值得注意的也许还有第八个人。等你听到最后就会发现，这第八个人可能比当选的常委更重要。这个人是谁，我们最后再讲。要搞清楚2027年到底谁能上位，首先应该看2022年坐进来的这七个人谁会走，空出来几个位置。我们先看赵乐际，到2027年赵乐际整整70岁，他这份履历在中共高层里有个很少见的特点，太完整了。当过中组部长，接着又干了5年中纪委书记，到了20大又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从管干部、管纪律一直到管立法，都是非常核心的位置。一个几乎把几个最关键位置都坐过一遍的人，到了70岁，党内还有什么理由非得留下他不可？论资历他到顶了，论年龄他也明显过了那条老线。从体制运转的角度看，你在赵乐际身上实在找不出一个非要为他破例的地方。他看起来就是一个该交班也随时能交班的人。第二个李希，到2027年李希71岁，按过去的惯例，中纪委书记这个位置往往就是一个高级干部走到头的最后一站。赵乐际这种算是比较少见的了。李希以前在广东主政的时候，公开报道里是出了名的所谓执行力强，比如他在党内推过第一议题，就是每次开会之前先学习最高指示，把这个摆在最前头。再比如广州出过一次砍树的风波，看上去是个顶多到市局的事情，闹大以后他把广州市委副书记和副市长都给处理了，一口气问责了10个人。这说明他是一个能把上面的意图给强行贯彻下去的人。可到了2027年，他71岁了，除非在这之前党内出了什么特别非他不可的大事，要不然他还有多大必要继续留在台面上？赵乐际和李希他们的去留其实比较好判断。第三个王沪宁，他的情况就稍微特殊一点，但我的判断同样比较明确。2027年他大概率会退。到那一年王沪宁72岁，这个年龄本身已经很难忽略。王沪宁真正特殊的地方是他从来没有地方主政经历，却连续跨越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个时期，长期留在中央最高层的政策和理论体系里面，在中共高层非常少见。他的价值也不在抓经济、管行政，而是做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包括这些年的一些理论和重大政策，很多都是出自于王沪宁之手。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王沪宁这么特殊，习近平会不会再留他5年？这个可能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但问题在于到了72岁，如果还要为一个已经担任2届常委的人再次破例，理由必须足够的强。而王沪宁现在最大的弱点恰恰是他的很多工作已经进入了可以交接的阶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写入了党章和宪法，过去十多年形成的意识形态框架也已经基本定型。到了这个阶段，最高层更需要的未必还是一个继续搭建理论框架的人，更多是把现有体系继续贯彻下去的人。所以我会把王沪宁放进大概率离开这一边。接下来是蔡奇，到2027年蔡奇72岁。如果只看年龄，我会认为他大概率应该退，甚至现在让我下注，我还是会把退放在前面。但蔡奇和前面三个人不一样，赵乐际、李希、王沪宁如果到了2027年继续留下来，我们都得另外找一个很强的理由。蔡奇恰恰相反，他现在手里就有一个现成的理由，他离习近平太近，而且现在负责的是党中央最核心的日常党务协调，是习近平管理全党最重要的副手。所以蔡奇这个人，我暂时给他的一个大概判断，六成退四成留。这四成看起来不算高，但在一个已经72岁的常委身上已经是非常高了。而且即便是他现任常委，也未必意味着彻底退休，还会有其他位置可以留任一届。王岐山已经给他打了一个样，国家副主席。真正的问题不是他年龄够不够退，而是习近平愿不愿意为了这样一个高度信任又处在关键中枢位置的人再破一次年龄惯例。再下来就是会引发连锁反应的焦点李强。2027年李强68岁，这个年龄刚好踩在过去的退役线上。按照过去的年龄惯例，68岁当然应该交班，可李强又有几个留下来的充分理由。第一个当然是习近平对他的信任。二十大的时候，李强从上海市委书记直接进入常委第二位，随后出任总理，而且此前没有在中央干过，也没有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这本身就已经打破了过去几十年的惯例。第二个是李强这几年干的至少不算差，疫情结束以后，中国经济虽然一直面临房地产、地方债和内需不足这些问题，但外贸很快恢复了韧性，高端制造、新能源和人工智能这些产业也成了这几年中国经济的亮点，放在全球只有美国可以并肩或者略胜一筹。李强上任以后，政策重点也一直非常明确，稳外贸、稳外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再到后来反复强调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所以至少从习近平自己的评价体系来看，现在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理由非得在2027年把李强换掉不可。这就让事情变得麻烦了，如果李强干得很差，68岁正好换人，事情反而简单。可如果最高层认为过去五年的经济路线基本正确，而且李强执行的也不错，那为了年龄惯例，值不值得把一个已经磨合五年的总理换掉？而且李强走不走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要是退，国务院一把手的位置空出来，后面好几个人的机会马上就来了。他要是留下来再干五年，那后面排着队的这批60后很多人就会被整体往后压一个周期。所以李强可能是现任七常委里面21大最大的人事悬念。至于剩下的这两个，丁薛祥和习近平反而是比较确定的。丁薛祥到2027年才65岁，是现在七个常委里最年轻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还完全待在传统安全年龄线里的人。不管是按规矩还是按年龄，他都没有什么离场的理由。最后是习近平自己，到2027年他74岁。从目前来看，习近平既然没有明确谁是接班人，那么只要没有黑天鹅事件，他2027年就会继续做下去。所以最后我们给这七个人做一个离场概率的初步判断。赵乐际九成会离开，年龄到了，履历也基本走完了，除非出现很特殊的情况，否则大概率就是交班。李希我给八成半，71岁加上中纪委书记这个位置本身就很像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站，留下来的可能性已经比较低了。王沪宁八成概率会走， 因为他的特殊性，我给他留了两成，但72岁的年龄加上已经连续干了两届常委，我还是明显倾向于他会离开。蔡奇我给六成走四成留，年龄支持他走，但他现在的位置以及习近平对他的信任又让他成为几个高龄常委里比较有可能破例的一个。李强我给六十开，六成留下来，四成会离开。68岁的年龄支持他退，但总理位置的特殊性加上习近平对他的信任以及过去几年经济政策的连续性都支持他再干五年。丁薛祥就简单了，九成会留下来。65岁只要不出重大意外，他应该是现任常委里面除了习近平以外最稳的一个。就是习近平九成九会留下。为什么不是十成？主要是给现在没法预测的黑天鹅事件留个位置。所以第一轮排下来真正最值得盯住的其实就是两个人，蔡奇和李强。分析中共高层换届最容易踩的一个坑，就是拿明面上的规矩去硬套名单。因为过去这二十多年几乎每一次党代会最后拿出来的结果都跟外界事先想的差得老远。比如说年龄，15大16大那几年高层慢慢定下了退休年龄的界限，外界后来老说的七上八下其实从来就不是白纸黑字写进党章和法律的东西，官方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这个说法。从数据上看，邓小平之后退下来的政治局常委绝大多数人退休的岁数都在68到72之间，只有极个别人67岁退了，也有少数几个超过72岁才走。这条年龄线当年之所以能运转，真正的作用根本不是为了表面上好看，说什么干部年轻化，它真正的用处让中共官僚集团上面能够给下面人腾位置，让权力生态健康起来。你想这么大一个权力体系，上面的人要是一直赖着不走，下面的干部就一点上升空间都没有了，整个晋升的路子很快就堵死了，这样下去一定会出大问题，说不定哪天下面人就造反了。这就带出了一个很关键的判断，习近平可以自己打破规则，但他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有打破规则的资格。所以到了2027年，年龄这一条照样是个很重要的门槛。至于说到资历，在中共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里，很多时候也是不靠谱的。2007年17大，那个时候还只是中央委员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个人一起越过了正常该走的台阶，直接成了政治局常委。在一个讲究按资历排队的体系里，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的插队破格往上走？历史给出的答案很单一，只有牵扯到跨周期的接班安排，这种超常规的跳级才会发生。而在这个过程中，大热门经常出意外。比如2012年18大开始之前，李源朝和汪洋无论是在地方和部委都干得很出彩，外界呼声也很高，结果最后一个都没进常委会，反而是之前外界不怎么看好的刘云山和张高丽顺顺当当的上去了。当然这背后是江派和团派的权力博弈，主要是出了令计划的黑天鹅事件，但光看结果它就体现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中国政治不是选举政治，民间呼声高，履历看着漂亮，并不等于你最后就能上去。一个干部能不能上去，头一条得看常委会里有没有设他的空位，第二条得看有没有人扶你一把，特别是最后拍板的那个人愿不愿意把这个关键位置交到他手上。又比如2022年20大，李强之前没有任何中央部委的工作经历，却直接从上海市委书记升到了国务院总理的位置，直接打破了过去的老规矩，当总理得先当副总理。再一个是丁薛祥，他长期是中枢的大管家，一天地方一把手都没当过，照样进了常委会。还有一个是胡春华，这个人很年轻，外界一直很关注，而且是胡锦涛选定的隔代接班人，可他不但没有继续往上走，反倒直接被打发到了政协养老去了。通过这些事情，大家就会发现 每一届党代会的人士，无论是不是意外，其实最后都取决于当时体制内谁说了算。党内要是同时有好几个说话都很有分量的元老或者政治派系，那常委会的人选就一定是协商加妥协的结果，选出来的往往是各方都勉强能接受的平衡人物，一些冷门就会突然上位。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都是这样。可要是整个体制实现了一人独尊，有那么一个人说一不二，拥有绝对的权威，那么常委会就会变成清一色。二十大就是最典型的一次。所以到了2027年二十一大，这个盘子里说了算的依然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习近平自己。这一点是今天整期节目最重要的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正因为2027年拍板的只有习近平一个人，所以后面我们分析每一个候选人都可以把派系、把民意、把资历这些什么先放到一边，只问一件事，习近平信不信得过他。过去这几十年，中国最高层的人事安排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除了极少数接班人会被安排跳级，比如习近平和李克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想进常委会第一道门槛是什么？你得先在政治局里。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预测2027年的常委根本不用满世界找人，候选人就在现在这个政治局里，而且这个范围现在比二十大刚开完的时候还要更小，因为有些人已经不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他们已经直接出局了。张又侠和何卫东都已经落马，马新瑞也已经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所以这三个人根本不用再讨论，把他们拿掉以后，我们再看剩下的人。第一刀还是最简单的一刀，年龄。到2027年，何立峰72岁，黄坤明71岁，李鸿忠71岁，石泰峰71岁，王毅74岁。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年龄已经明显越显。当然，我反复说了，中共的人事安排从来没有在党章里明文写过要七上八下。习近平时代也已经反复证明，只要最高层需要，年龄不是绝对红线。但问题是，为什么要为这些人破例？这才是关键。王毅的外交经验很重要，何立峰掌管经济工作的分量也很重。可如果讨论的不是短期留人，而是2027年再进入下一届最高权力核心，那么他们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年龄，而是有没有一种强到足以打破惯例的非他不可。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大方向那就是交班。所以第一刀卸下来，范围已经小了一圈。接下来第二刀，岗位。年龄合格不代表你就有机会，因为政治局委员看起来都是副国级，可他们的含金量完全不同。有些位置天生就是通往常委会的快车道，有些位置看起来级别一样，实际上前面根本就没有出口。最典型的高速公路就是上海市委书记。为什么？上海太重要了，这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上海市委书记这个位置，自从江泽民时代以来，除了落马的陈良宇，其他人最后都做了政治局常委。所以你坐上上海市委书记这个位置，就意味着组织上已经给你铺上了金光大道。至于北京，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上海，北京市委书记也是个顶级的位置，但这个位置跟上海市委书记还是不能比的，因为这些年上海市委书记直通常委的色彩非常浓，北京市委书记就不一定了。北京市委书记有的能够直接升常委，有的呢还是一个普通政治局委员。另外就是国务院副总理，这个位置过去一直是直通总理或者是其他常委的快车道。此外还有几个位置表面不显眼，其实权力极大，而且离权力核心最近，整天围着习近平打转，包括中办主任、中组部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反过来，天津、重庆这些直辖市书记从历史上看更像是个服务区。天津最近十个书记只有两个入场，重庆更狠，从1997年设直辖市到今天，除了特殊的过渡，还没有一个书记是直接一步入场的。 再往下，全国人大那些副职基本就是停车场，级别高是高，但你想从那儿掉头杀回常委几乎不可能。所以搞清楚不同岗位的含金量，你就明白了很多人级别看着一样，实际上往上走的难度差着十万八千里。第三刀，我们看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东西，势头。所谓势头，在官场上也叫做政治速度。什么意思？同样都是政治局委员，同样都是副国级，有的人这几年一步一个台阶，明显还是往上冲。有的人呢，官没降，级别也没变，可你仔细看，他已经很多年没往上走了。这两种人看起来站在同一个位置上，未来完全不是一回事。最典型的就是陈敏尔，十年前多少人看好他，贵州省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年年又有优势，当时很多人甚至直接把他当成未来接班人的热门人选。可十年过去，再看他的轨迹，贵州、重庆，然后二十大之后去了天津，级别降了吗？没有，还是政治局委员，还是直辖市市委书记。可问题就在这里，级别没降不等于势头没降。一个原本不断往上冲的人，突然开始横着走，而且一横就是很多年，这本身就是重要信号。所以陈敏尔最大的问题是他的政治速度慢下来了。到2027年，他当然不能说彻底没机会，但跟十年前相比，他已经不是大热门了。还有一个人也要看他的政治速度，那就是李干杰。二十大以后他掌中组部，这个位置太重要了，直接管着全党的组织和干部系统，说明深得习近平信赖。可中途他突然从中组部转去了统战部，级别降了吗？没有，政治局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可问题还是刚才那句话，级别没降不等于势头没降。中组部和统战部虽然都是党中央的重要部门，但对于一个正在竞争常委的人来说，政治含金量显然不是一回事。所以李干杰这次调动，我更倾向于把它理解成一个减速信号，至少跟二十大刚结束时相比，他的入场预期应该往下调。前面三刀砍完，我们最后还要看一个特别麻烦的情况，剩下来的人里面，有的人年龄合适，岗位也不错，势头甚至也没有明显的问题，可他最后还是未必能进常委。为什么？常委会不是高考排行榜，不是把全国履历最漂亮的几个官员从第一名排到第七名然后全部叫进来，他是在搭一个班子，总理要有人，书记处要有人，纪委要有人，政协要有人，经济要有人，党务意识形态政法安全也得有专人负责。所以到了最后还得看这七把椅子里面到底有没有一把适合他。这一刀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尹力。尹力现在是北京市委书记，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北京这个位置绝对是顶级平台，年龄也没有问题，履历也很完整，医学和公共卫生系统出身，后来去地方四川干过，福建也主政过，现在又做到了北京。所以如果只看简历，你很难说尹力有什么明显短板。但问题来了，如果尹力进常委，他进去干什么？尹力的能力标签比较集中在地方治理和公共卫生，问题是这些履历很难自动对应一个非他不可的常委功能委。总理，他在经济治理方面的履历跟其他几个主要竞争者相比并不占优势。书记处，他的中央党务履历也不是最突出。纪委，这更不是他的传统领域。当然人大政协这些位置理论上都可以安排，可到了最后争夺常委席位的时候，如果每一把椅子前面都已经站着一个比他更适合的人，那他实际上机会渺茫。所以尹力的问题特别典型，不是没有机会，他有，只是常委会没有最适合他的位置。所以对尹力，我会把他放在决赛圈的边缘，不是淘汰，但确实不能算大热门。刘国中也是类似，副总理这个平台足够高，履历也完整，但是到了最后阶段，是他所在的国务院赛道 本身就有人比他更有辨识度。张国清在工业、国企和先进制造上的标签更强，一旦国务院系统只需要抬一个新人入场，刘国中就很容易被挤掉。因此我会把刘国中也放到外围观察区。然后再看袁家军，袁家军正好相反，他屁股下面的位置没有引力漂亮。重庆市委书记刚才我们也说了，从历史来看，重庆不是什么直通常委的快车道，所以只看岗位，袁家军是挺吃亏的。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优势，这个人适应性强。他是航天系统出来的，有技术官僚背景，后来又去了地方，干过浙江省长，当过浙江省委书记，熟悉民营经济和数字经济，现在又管着重庆，地方治理经验非常丰富。袁家军的优势在于履历跨界更明显，技术、工业、经济、地方治理几条线都沾得上，所以很好包装，似乎很多地方都可以放。这几年航天和军工系统发生了不少震荡，马新瑞也已经出事，所以外界在重新审视袁家军的航天背景。但背景有关联不等于政治上受到牵连，至少到现在没有公开证据证明袁家军本人因此出了问题。所以真正影响袁家军的还是最后习近平怎么组建新班子。二十一大之后几乎可以肯定，习近平仍然会特别强调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在这种情况下袁家军的价值就会大幅上升。如果需要一个技术官僚进入高层，他挺适合的。再往下看，其实张国清也是类似情况。张国清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他跟袁家军一样，也有很强的工业和技术官僚色彩，同时又有地方主政经历，重庆干过，天津干过，辽宁也干过，现在又进了国务院。袁家军和张国清两个人定位是很相近的，他们非常像同一个赛道上的两个候选人。但袁家军更综合一点，特别是民营经济和数字经济这一块他更熟悉，而张国清的优势在国务院平台，这个平台本来就是直升常委的快车道。最后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十一大究竟需要几个科技工业型常委。如果只需要一个，我会认为张国清目前略占优势，因为副总理平台更直接更宏观。李树磊的逻辑又不一样，他的优势不是经济，而是意识形态和党务。如果2027年需要有人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那么他的出口就非常清楚。陈文清也一样，他的牌是在政法和国家安全，未来五年安全在整个政治议程里的权重会大概率继续上升。问题在于如果陈文清入场，他未必一定继续管政法，因为周永康之后政治局常委就没有兼任政法委书记了。陈文清如果有幸入场，也可能转去纪委、人大或者其他岗位，到了这个层级岗位本身是可以重新组合的。四招砍完，名单就基本出来了，已经出局的人不谈，年龄明显越线的人先拿掉，岗位缺乏上升通道、政治速度又明显下降的人虽然可能爆冷，但先放到一边，主要就是尹力、陈敏尔和刘国中。最后真正值得我们下注的大概率是这么几个人，地方这一条线陈吉宁、袁家军，国务院这一条线张国清，中央党务和政法这一条线李树磊、陈文清。所以现在我们终于把二十多个人压到了五个主要竞争者，但千万别误会，这不是说这五个人最后都能进常委，因为常委会总共只有七八椅子，李湘和蔡奇都是变量。这么算下来，真正能够空出来给新人的位置，保守点估计的话，可能只有三把左右。五个人抢三把左右的椅子，到了这个时候，再继续给五个人排一二三四五，意义已经不大了。真正应该做的是反过来，看2027年以后，中国最高层到底需要哪几个位置，而到底谁能让习近平觉得，二十一大之后未来五年的中国非他不可。换个角度，咱们站到习近平那一头去想，他2027年挑选这几个常委考虑的到底是什么？其实跟一个超级大公司选高管是一回事，最重要的不是简历，是解决问题。 未来五年会有一大堆问题，他得找几个能解决问题的人来管。想明白这一层，后面就都能想通了。你把2027年往后数五年，中国将要面对的困难非常多。国内经济增长在放缓，房地产和地方债务要处理，老龄化带来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国外美国在高端芯片和人工智能这些最关键的技术上对中国进行封锁，全球的产业链在跟中国脱钩，许多外资产业在往其他国家转移，一些国家对中国还搞起了贸易壁垒，比如美国对中国的电动车关税是 100%， 基本就等于不允许中国电动车卖过去。台海的风险也在节节攀升，军工和战备都不能停。除了这些，党内整肃和政治安全也是不能公开说但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大堆事情摆到桌面上的时候，习近平挑身边这几个常委不会像有些人想的，他喜欢谁就一定挑谁，自己老婆吹吹枕头风，家人打打边鼓，他就定下来了。这种想法极其幼稚。这几个位置不仅是权力，更是责任，对于帮领袖这种位置至关重要。习近平这个时候的出发点只会是一个，在他信任的前提下，谁能帮他解决最要命的那些问题就选谁，别的都是次要的。这里我还要点破外面讨论人士最容易犯的一个大错，很多人预测常委习惯拿老百姓和媒体的评价去衡量一个官员干得好不好，这是错到根子上了。在一个一人独尊的体系里，民间的口碑和舆论的骂声或者夸奖基本没啥用，真正算数的是另一个标准，在习近平自己眼里这个人能不能干活。而这两条标准很多时候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不信看两个例子，2022年上海封城，民间骂声一片，无论是企业家还是经济学者都说这会重创中国经济。可换到最高层的角度来看呢，顶着那么大的压力，硬是把领袖的意思一丝不差的贯彻到底，这在习近平眼里叫什么？叫讲政治，叫执行力强。结果呢，李强二十大直接当上了国务院总理。再看北京，蔡奇主政北京的时候冒着天下骂名清理低端人口，可放到领袖的眼里，这恰恰是感动真格，敢把任务落到实处的表现，是加分的。所以你得把这个道理想清楚，你以为是政绩受损的，在最高层那里可能正好证明了忠诚和执行力。你以为这个人声望高，八面玲珑，哪个都不得罪，在最高层眼里那可能是软弱，不敢担当，不敢得罪人。最高领袖的看人标准跟外界看人的标准有时候是相反的，这就是为什么外面这几十年一次又一次的拆做常委的名单。选拔标准这个事情理顺了，我们再回头看剩下的这几个核心候选人，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代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种是修复经济，打通外部。要是习近平认为未来五年最危险的地方是经济失速、外资流失、科技研发跟不上以及跟国际资本断了联系，那种技术和现代治理还能跟国际经贸体系打交道的技术官僚就会非常重要。这时候你再看陈建宁，假如中国正处在科技战和经济转型这个关口上，一个既有清华又有海外工科背景，在中央部委干过，也主政过北京和上海的人，现在整个政治局里面你还能再找出第二个吗？找不出来，这就是他的分量。第二种方向是防御外部，准备对抗。要是习近平的判断是外面这个环境已经不是靠谈生意能谈好的，主要的任务变成了应对产业战，扛住极限施压以及攻克关键技术，那么工业和军工体系出身的这些强硬干部就会脱颖而出，张国清和袁家军的分量也就出来了。第三种方向是整肃内部，加强控制。要是习近平最担心的不是外部冲击，而是自己队伍内部官僚开始懈怠，思想开始松动，党内的政治安全出现了漏洞，那掌握纪律和意识形态的这些人分量就会压倒一切。在一个角度下，陈文清管的是政法和安全这条线，负责防范外部渗透和内部的政治变故，李书磊管的是宣传和理论这块阵地，负责的是全党的政治认同。 推演到这里，这个逻辑就已经很清楚了。21大的常委名单根本不是七个大官排排坐汇报一下简历那么简单，说白了，这是习近平针对未来五年最大的危机给出的一份判断。这份名单上面哪一类人占的最多，就等于是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未来五年第一要办的大事到底是什么。到这一步，这几个候选人在你眼里就不应该再是几个名字，而是几个功能不一样的人，各有各的用处。换句话说，其实是每一把椅子都在找自己的主人。我们从最大的悬念开始，蔡奇。蔡奇如果退，谁来接管党中央的日常中枢？我一开始就说过，蔡奇是现任常委里年龄最大的几个人之一，但也是最难被轻易换掉的一个。原因不在于他的级别有多高，而在于他实际掌管的业务。蔡奇身兼数职，他掌控着中央书记处的日常运转，还长期监管着中央办公厅的核心事务。在中共的权力运转体系里，这个角色控制的是整个体制最核心的信息和日程安排。也就是最高领导人每天看什么文件，批示什么议题，甚至哪些人能够参与最高决策。从公开事实来看，蔡奇主任北京期间冬奥会筹办、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些都被办成了贯彻中央意图的样板项目。他在重大政治任务上表现出了非常强硬的执行力，这让他在习近平身边积累起了其他人很难比拟的政治信任。如果蔡奇退下来，中枢日常党务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个时候谁会来接手负责党务中枢的日常协调？如果只看现在书记处里的几个人，最容易想到的两个名字是李干杰和李树雷。李干杰原本其实是非常合适的，他当过中组部长，又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果一直留在中组部，那么到21大，无论从组织人事经验还是中央党务资历来看，他都很容易成为接替蔡奇的热门人选。问题恰恰在这里，他后来离开了中组部，转任统战部，这也说明他大概率出了什么问题，导致上升势头下降了，换一个词就是胜券不在。再看李树雷，李树雷长期负责中央党校宣传和理论系统，现在又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宣部长。如果蔡奇退出常委，李树雷也有非常清晰的上升路径，但他同样有一个问题，蔡奇现在承担的绝不仅仅是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而是整个中央党务系统的综合协调。李树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理论和宣传干部，让他继续负责意识形态会非常的顺，但要让他从一个文胆突然变成大管家，统筹组织、人事、办公厅以及专各部门，是否能做好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其实常委会还有一个人比他们都适合接替蔡奇，那就是丁薛祥。为什么？因为丁薛祥真正的老本行本来就是干党务的，他长期在习近平身边工作，做过中办主任，也做过中央书记书记。20大以后他才转入国务院担任常务副总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政治标签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经济官员。恰恰相反，丁薛祥最稀缺的政治能力一直都是中枢协调。他非常熟悉习近平的工作方式，熟悉中央办公厅的运转，也熟悉党中央的日常协调。所以如果蔡奇在21大退出常委，我认为最值得期待的是丁薛祥会不会从国务院转去党务中枢。如果丁薛祥接班蔡奇，事情一下子就顺了。一方面，习近平身边最重要的中枢助手交给了一个已经合作多年而且熟悉这套工作流程的人，另一方面，丁薛祥离开国务院以后又会在政务系统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恰恰可以留给下一代经济和产业型干部。国务院一空，陈吉宁和张国清这些人的机会也跟着就来了。第二把椅子，李希之后，中纪委这把刀交给谁？在党内权力结构中，中纪委书记是领袖维持政治纪律和指能干部队伍最重要的助手。回顾过去几届中纪委书记的选拔路径，不管是贺国强、王岐山、赵乐际还是李希，都不是简单从纪检系统内部升上来的业务干部， 这说明中纪委书记首先是一个政治岗位，其次才是一个纪检岗位。最高层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在政治上高度可信，同时又能够对整个官僚体系形成强大威慑力的人。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目前决策圈里最容易和这把椅子对应上的其实是陈文清。陈文清的履历非常特殊，他干过中纪委副书记，当过国安部长，现在又是中央政法委书记。换句话说，他身上同时叠加了纪检、国家安全和政法三条履历，这在几个核心候选人身上是独一份。如果21大以后习近平仍然把政治安全、党内纪律和反腐整肃高度结合，那么让陈文清从政法系统转到中纪委，在履历上是完全能够解释得通的。至于其他人，目前还没有谁表现得比陈文清更适合这个位置。再然后剩下的就是人大和政协这两把椅子。赵乐际和王沪宁如果都按年龄退出，那么人大和政协就会同时空出两个位置。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在很多外界分析中经常会被当成所谓的二线养老位置。但如果从整个常委会的布局来看，这两个席位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常委会真正有强烈执行属性的位置是有限的。总理要管国务院，书记处要管党中央日常运转，中纪委要管党内纪律，这些位置都有非常明确的功能要求。但有些人的政治资历非常高，需要继续留在常委会，但又未必适合那些一线执行岗位。这个时候人大和政协就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缓冲位置。所以越是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不能只看谁最懂人大，谁最懂政协，这个不重要。真正要看的是前面几把最重要的椅子分完以后，现任常委里还有谁需要重新安置。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就直接猜人大委员长是谁或者政协主席是谁其实意义并不大，真正应该看的是前面几把椅子怎么动。总理显然是常委会中最重要的一把椅子，我刚才也说过我的判断，李强留任的概率高于退出。如果习近平更看重政策连续性，那么让李强再干五年是完全可能的。但如果李强真的退出，谁接总理？现在看真正最值得讨论的还是三个人，陈敬礼、张国清、丁薛祥。袁家军就别想了，重庆市委书记直升总理可能性微乎其微，能够升一个常委就不错了。而如果只看现有职务，丁薛祥其实最顺，他已经是常委，又是排名第一的副总理，李强一走，他向前一步接任总理，在制度顺序上完全讲得通。但丁薛祥过去没什么长期地方主政搞经济的经验，我前面也分析过，他更适合接蔡奇的位置，重新回到党中央或者书记处和中枢协调。所以丁薛祥虽然职务最高，接任总理的可能性却并不是很高，这反而让陈敬林和张国清的机会变得非常清晰。但两个人一比，陈敬林又会明显占优。张国清的弱点不在于履历，他的履历覆盖了工业、地方和国务院，若是看经济方面的经验比陈敬林更完整。但履历并不等于能力，陈敬林的能力不仅是在舆论场上很被看好，在官场上也是有口皆碑。他在做环保部长的时候，开会从不听下面官员打太极，能够直接拿空气动力学模型和排污遥感数据点名问责。那么难搞的环保问题在他任上居然大为改善。在上海面对外资，他能直接用流利的英语跟外企高管谈笑风生，而且直接聊特别专业的经济和技术问题。最重要的是在跟习近平的政治信任上，张国清跟陈敬林差距特别大。陈敬林出身清华，本身就是知名学者，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当上了清华校长。习近平的大学室友陈曦把他推荐给了习近平，并且由习近平一手提拔了起来。陈敬林从清华大学校长转去做环保部长，再然后做北京市长，再到上海市委书记，这几次官眷眼神全部发生在习近平时代。从人事轨迹来看，陈敬林显然属于习近平特别信任和重要的官员，张国清怎么没有这样的经历？因此如果李强退出，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陈敬林。真正更有意思的是另一种情况，如果李强留任呢？ 那么整盘棋反而会迅速清晰起来。蔡奇如果退出常委，丁薛祥就很有可能转去党务中枢，那么丁薛祥留下的常务副总理位置，陈继宁是最有可能接任的。那张国清怎么办？要么继续留任一个普通副总理啊，排名往前一点，要么就是在人大和政协中间找位置。而袁家军也不能忘，袁家军的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那就是重庆市委书记这个位置不是入场的大热门，所以袁家军真正的机会不在总理这把椅子。如果李强留任，陈继宁进入国务院，丁薛祥回到党务中枢，袁家军想要入场就只能看剩下的人大政协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他和张国清最不一样的地方，张国清已经在国务院内部进退都有位置可接，袁家军如果要再上一步，必须完成一次更大的跨越。所以袁家军虽然值得观察，但他的入场高度依赖二十一大最后的整体布局。当然只要习近平重视科技和先进制造，一切皆有可能。分析到这里，该讲的逻辑基本都讲完了，所以最后我们不再绕弯子，直接给名单。当然预测二十一大这种事情不可能只有一种剧本，关键就是李强是留下还是退休。所以最后我给两个版本，先说我认为概率最高的第一个版本，李强留任，大概六成概率。如果李强继续担任总理，那么下一届常委我压这七个人：习近平、李强、丁薛祥、陈吉宁、陈文清、张国清、李书磊。位置分配呢，习近平继续担任总书记，李强继续担任总理，丁薛祥接班蔡奇，负责书记处和党务中枢，陈文清接班李希，负责中纪委，陈吉宁则从上海进入中央担任常副总理。这样一来，前面最重要的几个执行岗位基本就排完了，最后剩下的人大和政协两个位置再从张国清和李书磊之间完成安排。然后是第二个版本，假如李强退下来，这个版本大概四成概率，李强一走整个局面马上就不一样了。我会压住这七个人：习近平、陈吉宁、丁薛祥、陈文清、张国清、李书磊、袁家军。最大的变化其实就两个，李强出去，袁家军进来。陈吉宁从第一道方案里的常务副总理直接向前一步接掌国务院，丁薛祥仍然接班蔡奇，陈文清仍然是中纪委书记最值得关注的人选，李书磊则代表党务宣传和意识形态这一块还是在人大或者政协里找位置。这样一来，袁家军的机会就来了，只是他和张国清谁留在国务院做常副总理，谁去人大政协，这个就很难说了，两个人的互相可替代性很高的。其实2027年除了关注政治局常委人选，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那就是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里，是谁在很年轻的情况下被突然提拔到了高位。什么意思？回头看两次党代会就明白了。第一次2007年的十七大，那一年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时进入了常委会，确立了接班人的位置。第二次2017年的十九大，那一年全世界都在常委会名单里找一个新的习近平或者李克强，结果一个都没有。而这恰恰成了十九大最重要的人事信号之一，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知道习近平打算在二十大上继续连任。这也是为什么到了2027年的二十一大，我们要看有没有一个特别年轻的人突然跳了出来，有没有一个原本还在下面排队的人突然被送到了上海、北京、广东或者中央最核心的部门，有没有一个人的升迁速度突然快得不正常。三个信号，年龄够不够年轻，位置够不够重，升得够不够快。如果三个信号都集中在某个人身上，你就要留神了。所以到2027年二十一大开完，我建议大家除了七常委再做三件事。第一，看新政治局里有没有七零后。第二，看上海、北京和广东这几个位置换成了谁。第三，看中办、中组部和书记处这些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位置突然出现了哪个年轻名字。如果同一个人同时满足这三条里的两条以上，那就把它圈起来。 他未必是今天的主角，但很可能是下一期故事的主角。习近平还会像过去一样提前五年选出一个明确的接班人吗？我觉得未必。因为对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人来说，过早树立一个明确的储君本身就是有风险的。一旦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五年以后要接班，官僚体系就会提前重新站队，各种资源也会开始向未来的权力中心移动。所以相比于过早指定一个人，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先准备一批人，有人懂经济和科技，有人懂工业和制造，有人掌握组织和党务，有人负责安全和纪律，先把这些人放到最关键的位置上，让他们独当一面，再慢慢观察，所以最后能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可以以后再定。外界当然看不到中南海里面真正的讨论，特别是最后定下这份名单的几次关键谈话，我们更不可能听到。谁要是跟你说他掌握了绝对的内幕，那你就要小心了。我在中国媒体长期是做时政报道的，大家都清楚一件事，中共有非常严密的保密制度，远超乎外界的想象。那种所谓听床师的说法，可能偶尔会蒙到一个，但其他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在胡编乱造。人就是这样，一个人说了100句话，哪怕有99句都是错的或者无法验证，但只要蒙对一句就信得不行，以为这个人掌握了真正的机密，整天趋之若鹜，明知道对方错了很多也不在乎，这是典型的赌徒心态，怎么可能呢？但是中共这个政治黑箱有一个永远藏不住的破绽，里面的人总要从外面走进去。中共的人是再黑箱，也不可能把一个人凭空从地下室直接抬进常委会，只要他还在体制里面一层一层往上爬，他就一定会在公开的履历上留下痕迹，他的年龄，他干过的岗位，他每一次调动的时间，这些全都查得到，顺着这些官员在红墙外的痕迹，就可以大致把握他们的未来路径。国际上的主流媒体和智库在分析中国政治的时候，也基本是采用这套分析方式。我们今天这份名单和推演逻辑也是如此。所以，真正的答案不是藏在传闻里，而是藏在那些已经发生却还没有人看懂的变化里。谢谢大家，我是曹德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掌握确定的逻辑，我们下期见。